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罗马书我们从第五章一直讲到第八章，已经讲完了第八章。那么现在我可能用几次的机会，把我们这几章再综合一下，把那个最主要的东西提出来，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，跟我们前面所谈的那种不太一样，但这个在我们生命上可以有很好的应用，所以请我们注意的听，叫很盼望能够听得懂，是有一点点的深度，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得很清楚。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是讲神的福音，耶稣基督是他代表了福音的大能来拯救我们世人。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到，这福音本是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但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先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，重点在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可能我们就会问说，那么到底要救到什么程度呢？有的人可能就以为说啊，我们因信就能够被神称义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罪得赦免，有这个称义的地位了，所以呢我们就蒙恩得救，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毕业了，对不对？已经蒙恩得救了嘛，已经因信称义了嘛。其实福音的大能不但是让我们过去的罪得到赦免，要让我们今后不再犯罪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。这个大能不但让你得以称义，要让你得以成义，成义就是成圣，不止称义，要我们成圣。这个福音大能的运行，让你能够经验神的圣洁，活出神的圣洁，享受神的圣洁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这样说，他说第六章啊，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来讲，他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我要注意以至于这三个字，就是将要达到的意思，以至于就是将要达到。保罗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过去是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，给做罪做奴仆，以至于我们就不洁不法就犯罪。现在呢，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奴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到成圣。好，讲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啊。那么圣经讲到成圣有两方面的含义，一方面是地位上的成圣，地位上的成圣；一方面是生活上的成圣。那什么叫做地位上的成圣呢？就是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，跟神有那个正当的关系。所以凡事跟神有了对的关系，那么都分别为圣。圣经里面有一种是世俗跟圣的互相对应，有另外一种是罪恶跟圣的互相对应。 一个是世俗跟圣，一个是罪恶跟圣的互相对应，把圣跟俗分别，再把圣跟罪恶分别出来，圣跟俗就是地位的问题，这个地位跟归属有关系。当一个东西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，归属于神，它就分别为圣。这样可以聊聊。一个东西，当你跟神有正当关系，你归属神了，它就分别为圣。这个东西假如跟神没有正确关系，不属于神，那它就不是圣。好，所以有很多的物件是非道德性的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一只牛一只羊把它献在祭坛上，那么这个祭坛就让这个牛跟羊分别为圣，让牛成圣了，让牛羊成圣了。在圣殿里面有很多黄金做的装饰，这些黄金因圣殿而成圣了。黄金、牛、羊都没有道德性，都跟道德没有道德的问题，但是因为他们跟神有关系，属于神，所以叫做圣，这叫做地位上的成圣。假如跟神没有关系的话，没有关联的话，那叫做俗，就是不圣。好，跟神有关系是圣，跟神没有关系就是俗，就是不圣。所以当我们去牛排馆吃牛排的时候，餐馆吃牛排，请问那个牛排是熟还是生、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讲了半天你们去餐厅吃牛排，那个牛排是熟还是生？熟嘛，你们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怕，讲出来不要怕。好，因为它跟神没有关联，但是在圣殿的祭坛上把牛放献上去，这个神，这个就圣了，这个就是牛就圣了，因为它是献给神的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姐妹，现在比较不多了，现在比较都戴那个金项链啊，金子的那个饰品啊，现在比较少。其实有很多姐妹喜欢戴才好。那你想，你戴那身上这些金项链是正还是俗呢？
俗，
它是俗啊，是吧？很清楚啊。那你假如想要变成圣的话怎么办？就把它放在奉献箱里面了，那就圣了。但是要甘心乐意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献给的要甘心乐意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，归属于神，那么就是圣。好，再扩展这一概念，你们清楚了吧？圣跟俗有很清楚了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些人以前远离神，我们是在撒旦的权下，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背逆神，我们跟神没有关系。但是当一个人他信耶稣，他悔改，他归向神，耶稣就是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归属于神，所以凡是重生得救、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跟神有了正当关系，我们也都是分别为圣，这是地位上的成圣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，连哥 哥林多教会还有许多的误会、败坏、纷争、淫乱。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？但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。写没有？那没有写到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成圣，蒙召做圣徒。所以其实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，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，不是像天主教讲哦，哪谁才是圣徒，谁不是？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。那么请问，圣徒会不会犯罪？会啊，好。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？我问要不要回应啊？
谁
不应该？好，不应该，对不对？好，圣徒能不能不犯罪？
不能
啊。啊
能
还是不能？能，哎，有些不表达，有些说好。说能的，我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圣徒？
是
啊，
是。
我刚不是讲说，只要你是信耶稣、认罪悔改、成为基督徒的，你就是圣徒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能的，那我请问你，你信主要到现在有没有犯罪？有啊，你不是做能吗？那为什么你又犯罪了？那又变成不能了？所以我们就看见，真的圣徒是能够不犯罪的。当你照着神的办法，照着福音大能的救法，圣徒当然能够不犯罪。要是不能的话，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岂不是要落空了吗？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节不是很明明的说什么？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样我们岂可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？第二节前面是讲什么？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，上帝不允许这样子。假如你还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啊，我还是会犯罪啊，那么神的拯救，神的福音，岂不是要打折扣了吗？其实圣徒照着神的办法和能力是能够犯罪的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是我们偏离了神的办法，是我们不照神的办法。因为神赐给我们可以犯罪的办法，我们却没有去拿来享用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章这几章里面讲到成为圣洁、不再犯罪的一些方法。底下我们接着要讲生活上的成圣，就是圣和罪恶分别。这个生活上的成圣，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讲：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最要紧的有四个字，就是同死跟同活。当你能够继续不断经验与基督同死、与基督同活，你就能够经验脱离了罪的人生。因为第七节说什么？因为已死的人是什么？脱离了罪，对不对？这讲的清楚。那么什么叫做死呢？ 死就是没有反应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反应，对不对？假如我骂你一句，你还我一句，那么你想，我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嘛，因为我骂你就还了，那还了，那就是你才会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死了的人，你骂他十句，他还你几句？连半句都还不来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就是没有反应嘛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反应的，叫做死。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？保罗讲一个很要紧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死，你要死。那怎么能够对罪的引诱、对撒旦引诱没有反应呢？很简单的秘诀就是你要死，因为死了就没有反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死法？什么叫做死？罗马书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可以归纳出两种的死法，一个叫做客观的死，一个叫做主观的死。客观的死是神已经帮你完成的死，就是客观死，就是神已经帮你做好的死。主观的死是神正在帮你的做的事。我再讲一次，这个很重要哈。有客观的死跟主观的死，客观的死是神已经帮你做成的完成的死，主观的死是神正在帮你做的死。我讲到这两句你们知道谁在做？神在做，不是靠你自己，靠你自己你很难死啊。神在做，不管客观主观都是神在做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什么？因为知道我，第六章第六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好，希腊文在这里的时间是一个简单过去的时态，是指一件历史上的某一个定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旧人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这件事不是现在定，是一件在历史上已经成就的事情，而他的语态是一个被动语态。保罗说，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已经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的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。好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，对不对？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不但把你我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也把你我的旧人带到十字架上与他同钉死。这件事情很奇妙，我们理智根本是想不通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会发生这个事情。因为你想，耶稣是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问你存不存在？你根本不存在嘛，对不对？但圣经说，我们的旧人当耶稣被钉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旧人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。那我们，你想得通想不通？就其实我都不存在，那耶稣2000多年前钉的时候，我怎么会旧人跟他同钉呢？
我们脑筋根本就想不通。不过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，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下个礼拜都不要犯罪，都不要恨人，都不要有一点虚谎，都不要有一点误会，下个月也都不要，最好到主再来之前都不要，但万一你下个月不小心偶然犯罪，请问主耶稣钉十字架上的宝血是否能洗净你的罪？是不是可以洗净你的罪，对不对？好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为你下个月可能犯的罪死呢？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很奇怪的事情？耶稣被钉十字架上，我们还没有存在，我们还没有犯罪，但我们的罪耶稣担当了。我们下个礼拜下个月如果不小心犯罪，耶稣也担当了。这是神所做的，我们也根本不太明白。那么当耶稣被钉的时候，神把我们的救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很不明白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三节说什么？罗马书六章三节他讲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六章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了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相信，我们凭信心接受神在圣经中所有的启示。前面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，那时候我们都不存在，当我们还没有犯罪，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 解决了。我们从脑筋上我们都不了解，都不清楚，但是事实就是如此，圣经就这样启示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就凭信心相信接受。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，那你想到弟兄这样看来，弟兄们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，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靠圣灵致死是现在时态，希腊文的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的时态，代表着什么？继续不断进行这个动作。圣灵是住在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心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顺从圣灵的人，圣灵正在他里面做，继续不断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致死身体的恶行。圣灵在每一位蒙恩得救基督徒心里面现在正在做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这个身体的恶行就是我们肉体的表现，好像骄傲啦，说谎啦，诡诈啦，误会啊等等，就是我们肉体的表现，就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，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前活出的这个样子，就这样子。神在现在进行的历史中间，靠着圣灵，借着圣灵要实现一个主观的死在你身上。当你要经历主观的死之前，必须先有前面的那一步，就是你听了福音，知道耶稣的死，知道耶稣的复活，以及他所完成的这个救恩， 我们悔改认罪相信，就把他所完成这个死和复活用信心接受进来。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救人，第八章讲到肉体。救人已经钉死，肉体继续不断的要致死。救人是当耶稣死的时候把我们的救人同定死，肉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所讲的身体的恶行，就是肉体的表现，是现在靠着圣灵继续不断来致死。那我们想，救人跟肉体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两者，一个是名称，一个是实际的表现。救人就是亚当里堕落了这个人，他的名称在亚当里堕落了，这个人的名称叫做救人。那么堕落了这个人所表现出来那个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污秽、淫乱、偷窃、那个贪心等等，这个叫做肉体的表现。肉体的表现就是被罪所捆绑的人，他的名称叫做救人，他所活出来的。讲到这里可以吧？啊，没有迷糊吧？听到应该差不多可以了解哈。好，名称可以变，很快变，但是肉体的表现却不是那么样的快。在台湾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，以前的那个前的院长叫做黄子佳牧师，他讲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假如我们中间有广东人，我们中间有广东人，我知道广东人，好，广东人一般来讲喜欢饮茶嘛，到茶楼去饮茶，然后呢吃点心，像吃烧麦呀、吃什么虾饺等等嘛，万一有一天这个广东人嫁给一个山东人那我们中国人的习规矩，他就搬到山东去，对不对？他嫁到山东，他搬到山东去住，然后呢他就不叫广东人，他就叫做山东人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我不晓得，以前都是这样子的比较老的习惯，你嫁给谁，他的籍贯就变成你的籍贯了，你就变成山东人了。这个广东人变成了山东人，他跟山东人的习惯是很不一样的。山东人大概不太喜欢养茶，而是喝豆浆，对不对？山东人他不吃烧麦，他吃烧饼山东人不吃虾饺，他吃水饺。好，这个广东人变得山东人，现在他名字叫做山东人，天天看到水饺，看到烧饼，请问他心里想什么？他心里想的是虾饺跟烧麦啊。这个烧麦和虾饺是广东人的表现，广东人变得山东人，要慢慢慢慢经过好多年以后，才能够把习惯吃烧麦变成吃烧饼啊。曹润把那个习惯吃虾饺变成吃水饺。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救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要把它背下来，你现在背的背不到我不晓得，回去一定要翻出来好好背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照理说救人这个名称之下的表现就是肉体的表现嘛，就好像哥林多教会当时的表现一样。 但是新造人是满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新造的人应该要把这些真理、仁义、圣洁活出来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是接受福音的，他应该把这些活出来，但是他们没有活出这些，不但没有活出这些，而把旧的活出来，他们把过去的那些情况活出来。这就像我们今天都是新造的人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把旧的活出来。旧人是名称，肉体的表现是一个实际的生活。旧人就像广东人、山东人一样，肉体的表现、身体的恶行，就像喜欢烧麦、烧饼，喜欢虾饺、水饺这样的分别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他在名称上的旧人，与主同定死了，那是早就完成的事情。现在神借着圣灵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新人的样式，让神的生命来取代那个旧的习惯，取代那个身体的恶行。神拯救我们是先把客观的事完成了，然后呢，给我们机会来经历主观的事。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柄？他要让我们死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他先完成客观的事，神要你相信这个死，然后经验这个死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受洗归入这个死，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，然后接受这个死，相信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，然后呢，慢慢慢慢的经验这个死的实际，就是主观的死。有了客观就可以有主观，所以当我们归入主的死，我们就看自己是死的，我们要凭信心来相信接受。那么怎么样来经历圣灵正在做的呢？那个主观的死呢？罗马书八章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正在做什么事？圣灵正在做致使身体恶行的工作。圣灵正要帮助你经验这个事。所以每一次当憎恨的意念来到，当虚谎的意念来到，当嫉妒纷争的意念来到，当污秽淫乱的一点来到，请你赶快到耶稣面前来仰望主。主啊，求你借圣灵来致使我身体的恶行。弟兄姐妹，你假如不断的这样仰望主的致使，你一定会经验奇妙的改变。罪就不能产生反应，魔鬼的引诱、私欲的缠累就能够解脱，因为圣灵是神的灵，他的大能让我们经验我们自己所不能的。不是我立志要为善，不是我立志来拒绝恶，是圣灵的大能，他改变我，他的大能超越过我的本性，使我得到真正向罪死的力量。我们知道神所做的是我们能够享受的， 然后每一天我们靠着圣灵的赐使，每一天我们仰望圣灵的帮助，神的灵就致使身体的恶行。撒旦的权势还在运作，肉体的力量还在发动，私欲的引诱还在勾引。不过圣灵的大能是更高的律，每一次你产生嫉妒啦、纷争啦、虚假误会这些被罪引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赶快仰望主，赶快仰望，靠你自己来抵挡，绝对胜不了。当有这个意念在里面有出来的时候，你要赶快仰望主，求主借圣灵来致死，我们就脱离罪的引诱和权势。我这里讲得很清楚吧，哈，有这些世界来的东西，有这些情况，一点点一出来，你不要觉得我可以，我可以用我的修养、我的道德、我的什么东西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赶快到神的面前来，仰望主，跟神祷告，求圣灵来帮助、来赐使，每天在这里跟圣，就请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顺从圣灵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不是你人，是圣灵在你里面做这个工。所以我前面讲圣灵正在做，对不对？你仰望神，交给圣灵来工作，你才可能胜过，否则你胜不过。今天的社会充满了色情、暴力、仇恨、嫉妒、纷争，今天的社会罪恶充满。根据报道，美国一年花上几百亿以上的美金从事各种的色情书刊、录影带、光碟、 Internet 里面的那个节目，还有很多色情的电影，许多基督徒也落在这个陷阱的里面。家庭暴力的事件，各种的毒品，到处都是罪恶的力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那里吸引人、引诱人去堕落。神给我们基督徒恩典，神给我们福音拯救的大能，要拯救我们不再犯罪，把神的美、神的善、神的荣耀活出来。所以呢，神先让我们去经历这个死，与基督同死。我们不但相信耶稣死的时候，他把我们的旧人同定死，我们更是天天仰望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天天来实现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手中，只要我们顺从圣灵的运作，让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一定可以经验到与主耶稣同死的实际，让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里面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。我再强调一下，不是你人，你都不可能，不是你立志为善，不是你立志要拒绝恶，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但是圣灵正在做。不管是客观的死到主观的死，都是圣灵，客观的死圣灵已经完成了。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与他同死，我们旧人跟他同死了。现在圣灵正在我们心里继续不断的，每天都在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。但是一个条件就是，当你遇到这些问题来的时候， 赶快到神的面前来，赶快仰望主，祷告主，求圣灵帮助，求圣灵引导，求圣灵在里面做他的工作，放手交托，你才可能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才可能不再犯罪。我们先祷告。不是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我们从罗马书的这两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神何等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看见世界的引诱是何等的大，我们看见撒旦肆意的勾引也是何等的一直在进行，肉体的力量也是一直在发动。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撒旦借着这些世界的东西就是要引我们进入到罪的里面，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，你借着你所赐下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与基督，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更感谢你，现在圣灵正在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人的心里面，正在继续不断来做那致使我们身体恶行的工作。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，这些试探引诱临到的时候，让我们不靠自己，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向神祷告仰望，向神恳求，求圣灵的帮助，圣灵就要在我们中间来做这样的工作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抓着你的应许，也相信你的应许，也接受你的应许，以致我们在这个有事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活出神的美、神的善、神的荣耀来。保守我们的教会，保守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只听到，听了以后我们就要把它行出来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